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好感恩可以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，要俾个手指公俾大家，因为你好叻，你可以捱到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。因为罗马书真系唔容易读，特别咧，我哋读完咗第八章之后，觉得已经好似如释重负啦，一个好重要嘅救恩真理已经释放咗出嚟啦。点解保罗仲写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呢？如果寫完第八章，接住落就寫第十二章，係咪啊？就係應用啦。整個真理講完之後，一至八章講完，第十二章就可以進入心意更新而變化啦，就應用啦嘛。點解仲要寫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呢？以前我讀羅馬書咧，讀完第八章我就覺得好開心啦。然後咧我就有少少咧。快速就略過九至十一章，然後就進到十二章嗰個好偉大嘅經文，係咪啊？即係心意更新而變化，一路都忽略咗九、十、十一。點解保羅要咁寫咧？保羅呢三章經文咧，要話俾羅馬教會知，要提醒佢哋乜嘢叫做根源，要提醒佢哋神嗰個整個救恩計劃係乜嘢。如果能夠明白神救恩的計劃，我們就明白原來神要生出一個新人。在經文的第25、26節，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。原來有一個奧秘，這個奧秘是關於什麼呢？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，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很重要的一個觀念，有一個在基督裏面所創造的新人，這個新的族是新的群體，而這個新的群體裏面有兩個重要的部分，一個是以色列人，一個是外邦人，他們的數目在神的手中都會添滿。添滿一個個過程，這個過程呢，在第九章講到他揀選了以色列人，所以第九章強調一種揀選和恩典。但因為以色列人不愛嘛，所以神就讓這個救恩傳到外邦。什麼人才可以拿到這個救恩這個祝福呢？第十章就講到全港救恩和相信救恩。來到第十一章，保羅要將整個奧秘揭開，先是揀選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愛，救恩傳到外邦。但是神的揀選有沒有後悔呢？沒有後悔。所以第十一章要強調的這個新人是包括兩個部分，以色列人和外邦人。這個帶來一個很大的提醒，我們在耶穌基督這個救贖的身體裡面，在基督身體裡面，我們站在什麼位置，在神整个救恩历史里面，我们站在什么位置，就在乎我们对于第九至十一章有多少了解。如果我能够明白九至十一章，我就会在基督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站在一个重要位置。我忽略了九至十一章，我就会在整个救恩里面只是自己得救，忘记了在整个基督身体里面他给教会，他给我们的重要位置，重要呼召。所以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做一个新人的奥秘。第一大段是一至二十四节，保罗分了两段去讲以色列的现况，即是指他当时的情况，以及以色列的未来。一至到第二十四节是讲到以色列的现在状况，是指保罗当时的现在。然后25至到32节是讲到以色列的未来，最后就是一个荣耀颂。我们先看以色列的现况，第1至24节，拣选不改变。以色列的现况里面，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很大的特质，神的拣选永远不会改变。神一拣了我们之后，他的计划永远不改变，只要人愿意继续走下去，永远都不会改变，因为神的特质不会后悔。第一小段，以色列留下余数，一至十节。保罗对于以色列人呢，他有一种很大的感情， 这个感情深到咧好着紧，明明系以色列人排挤保罗嘅，明明系以色列人觉得你已经将福音传去外邦，你好似弃绝咗犹太人，所以保罗系俾自己个民族所拒绝，但系佢个民族感情冇减低到。他里面明白到神的计划，明白到神的心意，明白神的创造，所以他说，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为我都是以色列人，而且我知道一个应许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很重要啊，亚伯拉罕牵涉到神的约，神的应许，而跟着他说我是什么支派呢？便雅悯支派。保罗以他的出身为荣，他是便雅悯支派第一个君王扫罗，就是这个支派。保罗以他的出生为荣，以他的国籍为荣，以他的背景为荣，因为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，是神的拣选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让他生在那个的背景里面。每一个背景特质不是保罗自己争取回来的，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带领。今时今日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生活在香港这个地方，我们拥有一个中国人的身份，不是因为我们争取什么，是神安排了一些计划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计划。保罗知道，我们今天都应当知道，我们的身份代表那个重要的计划，神的呼召。第二节，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，神没有弃绝到的。你们岂不晓得论到以利亚，以利亚的时候，以利亚就埋怨了嘛，神啊，只剩我一个服侍你了，神说哪里是啊，还有七千个。神不断拣选又再拣选，他不断在那个的好像博弈当中，他不断仍然不改变计划，他拣选再拣选。他揀選以利亞，有些人衝在前線的，但他亦都揀選有七千個沒有向巴力屈膝的。每一個人有他的位置在神的揀選裏面。以利亞不可以控訴這七千個人的，這七千個人被神揀選是有一個獨特的計劃和目標，神一路做他的工作，全部都是恩典。第五节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保罗一路强调以色列人仲有一个嘅余数。神一路拣选，一路俾恩典以色列人，神冇废弃到佢嘅约。第六节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；不然，恩典就不是恩典。这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，他们没有得着；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人就成了顽梗不化的。顽梗不化就是个心硬了，个心缺乏了弹性。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神，所以他们缺乏了弹性，他们好像失落了，好像被弃绝。但是神说还有一个余数留下的，我对以色列的计划没有改变到，我对亚伯拉罕的约没有改变到。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强调，后来要强调那个硬心呢？然后再引大卫的说话，讲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直到今天。第九节又说到，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，变为基缆，基缆即是陷阱，变为绊脚石，作他们的报应。第十节，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，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。弯下腰即代表受到很重的压力，没办法企直。一至十节强调两个重点，一个重点是人的顽梗勃逆，人的硬心，但是呢他另一方面强调一件事，就是神的拣选，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做事，我们通常有一个好的心，好的愿望，遇到硬心的人，我们就会算了，放弃，他都不听，他都不理。但是神说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神不会因为人的硬心就放弃他的恩典就算了。不是，神对以色列的拣选，保罗一路去讲一件事，神对以色列有剩下的余数，神还会救以色列，以色列仍然在神的计划当中，神没有放弃过。这个是一至十节。 同樣的，對於我們今天牧養來說，神這一段的經文給我們很大的鼓勵，也給我們很大的提醒，永不放棄，永不放棄。我對於神給我的恩典，我先要有一種很深的感覺，我要支取足夠恩典的養分，我才可以給到別人恩典。沒有足夠的養分的話，我們給不到別人恩典，所以我們先接受這個養分，先接受原來我本來就是跟我認為不好的那批人一樣，都是頑梗的，都是背逆的，只不過神的恩典，所以我們可以今天走到這個地步，仍然蒙恩，仍然被揀選，仍然在祝福當中。接著下來呢，保羅，其實保羅寫信給羅馬教會，羅馬教會裡面有兩批人，一批是猶太人，但是信了耶穌的，是尼賽亞信徒，一批是外邦人。所以保羅要鼓勵這一批的猶太信徒，我們不是只是得我們這一批，我們的本族，我們的本支，他們都會得救的。神仍然有一個救贖計劃，沒有放棄他們，不是要我們這一批人就取代了他們，他們仍然有盼望，仍然有這個救恩，神要追著他們。第二小段，外邦人得著救恩，11-24節。11節開始，保羅說，他們失腳要是要他們跌倒嗎？斷乎不是，反倒因他們的過失，救恩便臨到外邦人，要激勵他們發憤。外邦人得救是因為以色列人不要，以色列人不要的結果，神就要透過外邦人的得救激勵他們。所以什麼是神在我們生命的使命呢？讓別人羨慕，讓別人羨慕我們所得著的祝福，讓別人羨慕神所給我們的恩典，讓別人羨慕原來他擁有的一切東西都比不上我們豐盛，他們有的我們都有，他們沒有的我們更加有，這個就是要激勵他們發奮。然後12節，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足，他們的缺乏成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況他們的豐滿呢？保羅的邏輯很特別的，他們不愛我們，愛了了，我們愛了之後就有他了，不是，保羅說他們不愛我們都蒙福了，如果他們要呢，那就更豐盛咯。有時我們不是很明白保羅的邏輯的，保羅的邏輯就是因為如果一切出於神的計劃的話，連軟弱拒絕神的肢體有一天都回到來之後，是不是整個基督的身體更加榮耀啊？是不是？我是一個很差的人，但我今天可以站在神的恩典裡面，神得榮耀。第二個很差的人又繼續站在你，是顯出神的恩典，神再得榮耀。所以越來越多不配的人再一次召集在神的恩典裡面的時候，神就更加豐滿，神的豐盛，神的榮耀，神的祝福會大大臨到我們。保羅就講到，原來11-14節主要呢，神是要激勵他們，神是要救一些人。神第十四節他講到，保羅說我很重視我的職份，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，好救他們一些人。保羅念念不忘的就是福音要向外傳。保羅這裡兩個身份，第一個我看重我的職份，13節，他說我很看重我的職份，我這個職份就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我覺得我很敬重這個身份，我覺得這個身份是一個榮耀的身份。好像剛才我們同工 Coco 分享，是吧？神揀選我們做利未人，榮耀的身份。你說利未人沒有產業的，是吧？每個支派都分到產業，利未人沒有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每個支派都要將11貢獻出來，是吧？如果是每個支派都將11貢獻出來，另外12個支派都給的話，利未人得的是不是更加豐盛？是吧？所以原來神給我們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揀選。每一个线上面的弟兄姊妹，你都是属灵的利未人，你都是被拣选的，你都是神所特别恩宠的。保罗说我看重这件事，保罗一个身份是对外邦人传福音，但保罗第二个身份是犹太人，他念念不忘他的骨肉之亲，他 佢嘅百姓、佢嘅子民，佢念念不忘呢一啲。而呢一批人逼迫佢嘅、哦，每一次保罗翻耶路撒冷，系有一批犹太人逼迫佢嘅、哦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到底我点样睇我嘅身份？今时今日喺香港，我哋点睇我哋嘅身份？如果我弃绝一个大嘅身份，本来神就将我摆喺中国呢一个身份之下，我弃绝一个大嘅身份，我冇办法将神嘅命定活出嚟。保罗知道佢两个身份，一个对外邦人，一个对于佢本族嘅人，有两种身份。保罗话：对于我骨肉之亲，我心里边一路被牵动。由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，佢一路记挂住佢骨肉之亲。最近睇中国一啲新闻，睇到洪水，睇到好多嘅问题，心里边其实都会好多嘅记挂。香港有好大嘅需要，我哋喺疫情当中冇错，但系洪水里边讲紧嘅受灾嘅人口系过千万，系过千万嘅人口受到呢啲灾难，我哋有冇去纪念源头咧？恩典会临到外邦，冇错，恩典会去到外邦，救恩会临到外邦，但系我哋有冇纪念源头咧？源头以色列是那个救恩的源头，因为神先拣选了以色列。十五节，保罗一路用他很特别的思路带领我们去想，去想神有一天会救犹太人。他用了三个的方法去论证。第一个方法，第十五节，他讲到复活的能力。如果他们被丢弃，天下人就得着与神和好，那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他讲到信仰里面一个特质，就是复活。本来他们已经被丢弃了，但是神复活的能力要重新入回这个被丢弃的以色列人当中。复活的论证，保罗第二个论证，他讲到新面。他说如果这一团的面他发酵的时候，这一团新面那个的根个种子是圣洁的，那发酵出来全团都是圣洁。保罗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有一群以色列人，有一群新的族类，这群人已经信了耶稣，叫做尼赛亚信徒，那这个新人的这一团有一天会将以色列全团都变成圣洁。先由小部分人开始，然后让全团变成圣洁。今天读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感动？神要在香港拣选一批人，这批人的比例可能很少，可能很少，但是他要让这全团因为这一群的新面的圣洁，全团都要变成圣洁。全团都要，同样的这一句直接应用到以色列，以色列全团会因为有一群人愿意悔改欢迎耶稣，他会变成全团都圣洁。跟着保罗又讲到橄榄树树根和枝子的一个的比喻，这个比喻话给我知很清晰了，原来外邦教会是野橄榄，我们本来不是橄榄树，我们只不过是被接枝在这一棵橄榄树上面，所以我们怎可以不纪念那个根，那个本根呢？我们怎可以不纪念以色列人呢？纪念以色列是很重要的。他给教会一个提醒，他给罗马教会一个提醒，第二十节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截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，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。没错，以色列人不信，但是呢，保罗提醒罗马教会不要骄傲，不要骄傲，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取代了犹太人。神的计划 A 本来救犹太人的，他们不爱了，所以神就改了 B 计划， B 就代替了 A 了。不是这个错误的思想，其实在历世历代都传递着，所以它产生排犹主义，它产生反闪族，闪族就是由以色列人的主义。反闪族的主义，排犹的主义，最明显的是近代的希特拉， 係咪啊？屠殺咗當時全世界嘅人口係猶太人嘅人口係1700万，而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以色列猶太人全世界猶太人嘅人口由1700万變做剩翻1100万，嗰600万去咗邊度咧？就係喺集中營裏邊被屠殺。就是經過二次世界大戰，而這個反閃族的思想、排猶的思想，其實不是停留在過去，到現在繼續都有。在世界各地仍然都有這種思想，在法國、在不同的地方都有。所以神就因為透過這些方法，讓大量的以色列人願意回歸回以色列，回到到神所揀選的領土當中。神一路做緊啲嘢，神提醒教會兩件好重要嘅事。第一件事，我哋唔係取代以色列，我哋唔係取代以色列，我哋要紀念以色列係個本根。教會能夠喺神嘅眼中企喺乜嘢個位置，就視乎教會點同以色列連結，識唔識得愛以色列。如果教會識得愛以色列嘅話，喺神嘅眼中就會進入創世紀第十二章開始，去對佢同亞伯拉罕嘅祝福裏邊，凡祝福你嘅，神同亞伯拉罕講：祝福你嘅，我都要祝福佢；咒助你嘅，我都要咒助佢。所以教會要進到去羅馬書這個創世紀第十二章亞伯拉罕之約裏邊，教會要明白我哋唔係取代以色列人，我哋係接上去。有一日我哋要激動佢哋。相信耶稣。教会的第二个重要位置是在神整个宣教计划里面，教会的位置是什么呢？有没有将福音一路传，然后终极目标是要传回耶路撒冷？这是教会在神眼中的位置。如果教会失去了同以色列人的关系，失去了将福音一路传回耶路撒冷的意象，教会的位置就开始失落。開始失落，所以神透過保羅警告羅馬教會，反要懼怕。那個懼怕不是怕失去了救恩，那個懼怕是失去了神所給我們的那個位置，在整個宣教傳揚福音的位置。保羅要提醒羅馬教會，留意神所給你們今天的呼召、新娘。同樣的，在香港，如果我們講得近的，香港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和位置，就是要成為中國大陸福音的祝福。這是神所給我們很重要的一個使命。香港是一個屬靈的糧倉。香港從沒有任何一個華人社會有這麼多屬靈資源，這麼小的地方有這麼多間神學院，有这么多间教会，这么多的这些资源和装备，这是神所量给我们的。我们近处要知道香港的位置，然后从远处我们知道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，一层一层去前进。以前我读罗马书呢，刚才都分享九至十一章，我会真的用快速的方法跳过去。我觉得我读完一至八章就去到十二章就很满足了，就觉得接得很好。直到十二年前第一次去以色列，那個感覺開始越來越強。我去到這個土地，看到這個地方，我覺得每一次踏足土地對我來說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。十二年前踏足以色列這個土地，我開始對第九章有興趣。我開始進入羅馬書第九章至十一章的個思考裏面，我知道原來神的計劃我們可以參與，我們的神的計劃原來對我們來說不是很遙遠的。每一次去以色列其實我們參與著，所以有機會的時候我就開始鼓勵弟兄姊妹要為到以色列奉獻，甚至乎以前我們每一個月的月索，我們都會鼓勵你有感動的可以為以色列去奉獻，儲到一年我們去以色列的時候就可以將奉獻帶到去那個地方，用一個愛的行動，用一個愛的付出去思想神對以色列的祝福。 我亦都睇過一本書，嗰本書嘅牧師佢話佢點樣進入一個蒙福嘅狀態咧，就係佢每一個月出糧嘅第一筆奉獻嘅支票就係奉獻俾以色列。嗰個就係一種紀念嘅行動。我哋有幾多去紀念以色列咧？喺禱告啦，喺愛啦，喺關心啦，喺奉獻啦，喺各嘅層面有幾多去紀念以色列咧？原來我一紀念以色列，我就摸到神嘅心。我一紀念以色列，神話呢個就係我長子啊！所以點解母堂會每一年去以色列咧？係咪啊？有一次牧師張牧師問印尼一個好重一個牧師問：你教會點解咁興旺咧？佢話好簡單啫，我每年去兩次以色列。一個好聽起上嚟覺得不可思議嘅理由啊，就係咁啦，就係咁簡單咋。去其實代表緊一種愛。一種關心，你去以色列發現到咧，以色列啲嘢乜都貴過人嘅，係咪啊？乜都好貴嘅。你同佢講價咧，佢哋好識講價，但係講完之後咧，發覺你以為賺咗咩？其實原來仲係好貴。每一次我哋去嘅時候，我哋都話只係一個目的嘅啫，振興以色列經濟，係嘛？即係去祝福神嘅百姓同埋選民，唔同佢哋計咁多啊，因為你係神嘅選民。我哋就去，我哋就祝福你。呢个就系第一至到二十四节，以色列嘅现况本来唔值得再俾恩典，本来唔值得再去即系好似蒙福，但系神佢嘅计划永不改变，拣选永不改变。第二大段，以色列嘅未来，呢个未来就进到我哋今日要讲个重点啦。个奥秘系乜嘢啦？一个新人嘅奥秘。新人的诞生，廿五节，保罗话：我不愿意你哋不知道这个奥秘。以色列人虽然硬心，但是有一样嘢，第廿六节，以色列的全家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。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以色列全家要得救。全家是什么？太多討論了，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全家，是不是全部人呢？有人說至少都應該51%，是不是叫過半數才要有一個代表性嘛？所以可能有很多很多種說法，但我們知道一件事，神給我們對於末後耶穌再回來有一些的線索，有两个很重要的线索。第一个线索就是以色列人大量回归他们的领土，愿意回去居住，愿意回去。而这个数字呢，其实每一年都增加的。连中国在中国 的犹太人也都回归了，几年前也都有一批回归。依家住喺以色列領土嘅猶太人咧，猶太人頭先我哋講過話，喺1948年嘅時候，佢哋由原來嘅全世界1700萬猶太人降低到1100萬，而經過70年之後，2018年，70年之後，佢哋嘅人口又增加到去翻1700萬。原來神只係用70年時間，讓佢哋又生翻600萬人。哇，唔知點生嘅喎，係咪啊？係好特別嘅。而依家有接近半數，1700萬裏邊有接近半數嘅猶太人咧，係已經翻以色列啦。650萬係住喺以色列呢個地方。神俾我哋末後兩個好重要嘅印記，知道耶穌就翻嚟。第一個係大量嘅以色列人翻猶太地方。第二个证据是他们会一起说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。现在在以色列地区的尼赛亚信徒大概有20000人，比起他们最初复国的时候10几20个，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。虽然整体比例还是很低，我们认识的 Papa Sulam 是最初复国的时候10几20个尼赛亚信徒其中一个，依家呢10几20个已經變成接近20000个尼賽亞信徒，尼賽亞信徒，所以佢哋就係代表緊嗰個新面嗰一團， 他们要将全团变成圣洁。离出黑信徒越来越多，而大部分的是在外面经历过救恩之后才回归回到以色列。这些信息其实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第九至十一章他带我们进入去很多重要的祝福里面，怎样重新连结回本质的祝福，怎样对时间有一个敏锐的祝福，怎样知道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近的那个祝福，让我们警醒，全部都在九至十一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线索，很多的恩典给我们知道。所以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看呢？保罗鼓励外邦教会，他要明白一件事，神对以色列人的选召不会后悔。25至29节很清晰，一路讲一路讲。28节就住福音说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受的，就着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28节提了了。所以罗马教会应该怎么看犹太人呢？看回本来神所拣选的子民呢？29节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这个今天成为我们很多人的鼓励，是不是？当我们怀疑我们的呼召，觉得好像服侍里面很挫败的时候，神常常用这节鼓励我们。但除了鼓励我们，神要告诉我们整个祂的救赎大计划，祂对以色列的心意没有改变过。有一天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要做一件什么事呢？不再是仇敌，是要互相手拖着手一起敬拜神，一起敬拜神。神给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，怎样去爱和我们身份、肤色、思想、想法、行为都很多差异的人，怎样去爱他们呢？有一天我们要和很多陌生的这些人呢，成为基督同一个肢体、同一个身体里面的弟兄和姊妹，我怎样去爱这批人呢？如果我今天在香港同一个肤色、同一个文化，但是只不过思想不同、政见不同的人，我都没办法爱他的话，我将来怎样去爱更加遥远的人呢？神给我们这段经文其实鼓励我们今时今日站在香港这个位置，如何用保罗的思考方法明白神一个大的救赎计划，了解到人和人本来我们都是很多差异，不过今天我可以成为基督徒是恩典，今天我可以服侍神是恩典，今天我和你 有很多不同的思想不紧要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紧要，我有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呢？有一天我还要去到一个更加大的合一，更加大，更容易有差异，更多的文化的冲突问题，但耶稣说合一，合一，这个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呼召，对准一个 很远的祝福就是以色列，但是来到一个近的祝福，合一的应用，合一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摆低我们自己，只要在救恩里面没有违背，只要在神的中心核心观念里面没有违背，我们就包容更加多彼此的接纳。这个是整段经文里面很大的祝福，追求合一，我们和以色列息息相关。最后他讲到神那个荣耀的计划，第33节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原来这个新人的诞生，这个奥秘呢，是神先拣选以色列，以色列不爱就激动让外邦人接受，外邦人接受之后就激动回以色列，有一天这个基督的新人的两个部分再一次合一，再一次合一。神的计划是不是很奥秘？神的计划很特别， 神的计划是超过人能够去思想，所以对到最后保罗用什么结束呢？他用一个即是轻重去结束，去结束神这个荣耀的救恩，神荣耀的计划。33节他说，心中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即是说没有人可以及得上。有人有没有人可以判断神的计划呢？没有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我们连影都不知道。如果不是神透过保罗启示这个这么奥秘的计划，我们根本就以为我们已经取代了犹太人。有时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取代了某一些神 的计划，但神说不是，我的计划其实很多奥秘之处。人必须更加谦卑，知道神做紧乜嘢。唯一不变的是他的选召，永不后悔。所以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，神要救赎每一个线上面的弟兄姊妹，包括如果你是未信的新朋友，神说我对你有计划，我这个计划永不改变。如果你愿意，如果我们愿意融入一个神的大的计划里面，我们就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个份，有一个位置，好像神对罗马教会说的一样，你们有一个位置，不可以替代的位置。在整个宣教历史，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，神预了我们一个位置。神的丰富，神的智慧，没人可以做他的谋士，谁先给了他，后来再还给他呢？都没有，全部都是恩典。所以第3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每一次跟他聊天，他对最后的结束就是这一句，哇，你真的很厉害，做生意又厉害，有头脑，哦，没什么而已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不是啊，我们觉得你用人又很厉害，哦，没什么而已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归于他，依靠他。那时觉得他好像念口王，但我就发觉这句原来真的很有智慧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感恩，有人欣赏我们，有人赞我们，肯定我们，没错，多谢主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如果不是他给我，我不会拥有一切的祝福。如果不是依靠耶稣，我们今天不可以再前进。 我做到一切的事都是什么呢？一切荣耀都是归给他。所以这句话很有能力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我们读完了九至十一章，是不是很不容易？但是原来里面那个这么大的祝福，是神想将你和我放在祂一个荣耀的大计划里面，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元素。以色列有没有放在你的心中？神要透过这段经文成为我们极大的祝福。一些和我们思想观念不同的人，有没有都可以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彼此在手拖着手，一起去颂赞那个满有荣耀的阿爸天父呢？多谢主，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到敬拜我们的神。